第二十集。
四月初五日，公历的五月一日，当守城太平军战士原梯而下，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，湘军伏兵骤起，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，城士夺梯登城，打开城门，大队湘军是立即冲入，夺占了湘潭城。湘潭之战，湘军水陆不足万人，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，前后六天，十战十捷，以少胜多，毙敌近万，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，太平军精锐林少张布几乎全军覆没。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，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。自越逆称乱以来，未受大创，湘潭一役史经兵勇痛加剿玺，人人有杀贼之志意。湘潭失守，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，也是自动撤退，长沙之围是遂宣告解除。这一下，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。驰名捷报至，官军拔湘潭，凡贼船数千，铁灭无遗种，靖港贼一顿。文正孝曰：“死生盖有命矣。”乃重整水陆军。在太平天国起义上，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魄力，在军费开支上，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，出手是非常的大方果断。他不用官员请求，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100万两拨付广西，以求是迅速建功。他呢，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。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，咸丰是调兵遣将，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、广西巡抚周天爵、钦差大臣李兴元、军机大臣大学士塞尚阿等人前往镇压。他也在宫中是日夜不停阅读战报，下达指示，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非常佩服。在咸丰看来，他花了这么大力气，那些边缘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。然而谁知道越忙越乱，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，太平天国却是一路势如破竹。咸丰二年1852年的二月，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。咸丰二年四月，太平军打出广西，进军湖南。咸丰二年十二月，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。咸丰三年1853年初，他们又沿长江而下，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。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，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的报告。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，就说：“督抚两标之兵，习于淫耻偷惰，以久不可用矣。自咸丰二年越匪治恶，迄今不满三载，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，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。”那么咸丰呢，自己也在上谕中说：“ 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，敌未临近先有退至，或苟且捏势以偷生，或仅一死以色责。事实证明，大清国家的正规军已经烂透了，毫无战斗力。这样的军队派出去，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，前往的军队越多，太平天国的势力反倒越盛。从《清实录》我们可以看出，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起，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地琢磨如何用兵用人。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，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，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，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，看不到先前在命将、调兵、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。在朱批之上，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，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。他不再细心的制定新的作战方略，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，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、杨秀清、冯云山、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，并明确指示什么呢？将坟后坐山后脉盖行凿断。这就是坏他的风水。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了。有败史记载，太平军北伐时，他呢曾经对杜汉说过：“天启当亡国而服亡，崇祯不当亡而亡。”今豫南北皆残破，贼已渡河，明代事行见矣。设在不幸，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。也就是说，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，但是没有亡国；崇祯呢很勤政，但是却亡国了。如果太平天国势大，明代亡国的事儿就要重演了。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。可见当时的咸丰对于局势是悲观至极。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，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。咸丰呢已经被太平军打的是六神无主了，那么接到这一个报告，第一个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。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，第二呢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。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方英，向他打听实情。那么袁方英呢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稿，皇帝这才相信。那么皇帝大喜过望，兴奋异常，居然当天顺手就赏了袁方英一个知府的肥缺。湘潭克复，奏捷至京师，大臣获旨为望，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方英，问所以破贼状，因举滇墨为上，被臣旨，上大悦，即日授袁方英松江知府，而曾国藩志已明。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的上谕，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，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。湖南省文武百官除了巡抚一个人之外，曾国藩皆有权调遣。那么这道上谕呢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。这个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，骆秉章接旨后立刻带着 藩、镊、两司等等一般官员，拥着一顶绿泥的空轿，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。文武官大惨举，有人指国藩谢。什么意思呢？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人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，恳切检讨过去自己的态度。曾国藩的仇人鲍启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，革职拿办。长沙全城民众则是欢呼雀跃，额首称庆之际，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。塔奇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，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，以为他就是个神人。曾国藩打掉牙霍血吞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的挽回了面子。可以说，没有长沙之辱，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。这一次错而后奋的成功，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，更是强化了他愈挫愈奋、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。多少年之后，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天下事，有所激、有所逼而成者居多。”原文是这么说的：“起兵亦有激而成，初得旨为团练大臣。”借居服属，欲诸耿令戍卒，全军鼓噪，入蜀击为所枪，因是发愤募勇万人，尽以成军，其实亦好胜而已，不亦遂至今日。那么从这一次的经验之中，曾国藩更是领悟到，对于有志者来说，挫辱是最大的动力，打击则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的吞下去，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那么这呢，也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之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。几十年后，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：“天下事，无所为而成者极少，有所贪、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、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百端伏逆之时，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。所谓好汉打脱牙霍血吞，真处逆境之良法也。”那么讲到这儿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100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，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够所向披靡？咱们换句话来说，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儿呢？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。那我们在这儿说的反思，用的是字面意思，也就是反向思考。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时，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，而是先来分析陆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做事儿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，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，然后你反着来，你就可能成功了。那么陆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？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，陆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。晚清的军营存在着很多奇怪的现状。第一个怪的现状是什么呢？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， 那么这些军人呢，一边当着兵，一边还忙着别的事儿。有人呢经商做买卖，有人种地，有人杀猪，有人开茶馆，还有人呢在市场上卖鱼卖肉。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，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，是什么呢？理发匠、修脚工，那有的还是仆人。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，鸦片战争期间，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，没有心思好好打仗。他举例说，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陆营兵合伙经营的。那么其实呢，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。比如说嘉庆皇帝在上谕之中就曾经讲过，士兵们不会打仗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，训练生疏。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的倾向呢？那么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，低饷制惹的祸。清代呢对文官实行薄俸制，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。其实呢军队也是这样，实行低饷制。那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？陆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，此外呢还有大米三斗，加一块不到二两银子。我们要注意，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，因为那个时候呢妇女不工作，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。那么这点钱按照今天的币值不到400块钱，养活一家人显然根本不够啊。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了经商潮，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，忙着挣钱糊口。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是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去雇人顶替自己。所以清代史料说，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，私自雇人替代，有名无实。所以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？这是晚清军队的第一个怪现状，士兵经营第二职业。那么第二个怪现状呢，就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，士兵们做点小买卖，军官们呢那就玩大的。军官是什么呢？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。比如说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吉新记载，张郡城外有军工厂，每月督造战船一只，以为驾驶巡击之用。其实水师将船领去，或另与商贾贩卖玉米，或另与官府往来差使。也就是说，福建的水师每个月都会造一只战船，但是呢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，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。那至于收入呢，当然是纳入军官们私囊了。那还有的地方部队呢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，比如说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，因为操场呢位于城里，地段好，地价也高，那操场当然是用来训练的呀。那么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。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是他们走私互私，违法犯罪。在鸦片战争以前，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，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。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。那么以上种种贪腐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，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。 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。清代的高级军官，比如陆营提督，官居从一品，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要高。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？不过才81两。虽然此外还有880两的养廉银，加在一块儿，年收入也不足1000两。那么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还有官场应酬的需要，因为军队里盛行大吃大喝，这点工资呢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，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。那么这些情况呢，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，但是皇帝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，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之中招待费的来源。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，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。因此呢，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，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。从皇帝的视角来看，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政经费，是件好事儿。但事实上，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，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，战斗力几乎为零。那么曾国藩创建湘军，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。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，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个月是4两到6两白银，是国家正规军的3倍左右，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3-4倍。那么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，那么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